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邀请到这位是好久没来了，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有快要三年没见了吗？
对啊，你们都不约我，
哎，干嘛呀？哪有啊？你太忙啊！让我们来欢迎《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甘兆文，欢迎兆文。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线上朋友，大家好。
他真的很会聊，我们刚刚已经聊翻了，聊开了，不小心还害我说出了不适合的话。他们讲，
天哪，已经被录进去了吗？
我们直播都没有停的、
啊，好可怕哦！
这叫直播福利，有时候会听到童文姐讲一些不雅文。好，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兆文，因为这一次旅读哦，这算是第几期啊？就是你们旅读是每个月吗？
对，每个月，这是116期
哦，116期哦，反正就十月号啦，2020十月号。这次做的是寻找亚洲米其林，那大家知道其实米其林应该是八月下旬吧，27号的时候就是台北，我记得是先比比登，然后一周之后就是台北台中米其林
是的
名单出来。那这次旅读呢就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个专题，也就是这一次的 cover story 哦，来告诉大家就是米其林的历史，到底为什么米其林之所以能成为米其林，米其林指南之所以能够成为米其林指南，然后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当然要告诉大家在这一次的米其林这个最新的评比，2021年、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没有办法全部推荐，但是有一两家两三家比较不同的，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我昨天一边吃饭一边看啊，觉得我到底在吃什么，
非常的下饭吧。
我是很想把桌上东西都推开。好，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真的很多人整天在讲米其林，然后整天去想办法想要吃到米其林，可是根本不知道米其林为什么会有米其林。
对对，其实我们做这一期的目的并不是说好像要锦上添花，我们做这期的目的其实一方面当然介绍米其林它的历史源流，以及本届公布的一些名单，甚至我们把亚洲区纳入报道的范畴，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也是想借由这样的机会告诉大家，就是一个评鉴的诞生，以及后续它的效应，我们怎么去反省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先来讲米其林，因为米其林很多人当然如果在不熟悉米其林指南之前，听到米其林这三个字，通常大家都会直接联想到那个轮胎品牌，就是米其林宝宝，
对对，
一层一层的那个胖宝宝，对不对？但是呢，就算你知道两个都是米其林，可是你可能一开始不会把它联想在一起。
对对，
但它其实就是，对不对？
就是没有错，那个胖宝宝其实就有一个名字叫做比比登哦，是一个小知识，就是后来、
哦、真的假的？
对，它的真实的名字叫比比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一些比比登的美食推荐，就是由它的名字而来的。
所以它不是米其林宝宝，不是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比比登，
对，它的本名叫做比比登。那米其林其实就跟刚刚这个同文讲的一样，它是由这个轮胎起家的嘛，是在19世纪的时候，米其林兄弟他当时采用一个非常迂回的战略哦，因为他们做轮胎嘛，他们很想要把这个轮胎的事业给推销出去，
对，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这个私家车比较少，所以当时呢，他们就设法去收集这些公路旅行沿路的餐厅啊、旅馆啊，或者是一些好玩的景点啊，把它变成一本指南，希望大家阅读之后会产生一些想象，然后呢就会去买汽车，然后带动整体的轮胎的销量。所以你看他的战术蛮迂回的，他贩卖梦想
真的蛮迂回。因为呢轮胎你一定要开，你第一个你首先要有车，
是的，
你才会买到轮胎。那第二个就是你需要更换轮胎，就是你要开得够远，
没错，
所以呢就告诉你在哪里有多好吃的东西，会让你想要开车买车，然后开车去那边，常常开来这里开来这里，最后你就要换轮胎，
没有错。
怎么这么有想法啊？一般来说很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联想，但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也就是在不是只有贩卖一个梦想，而是在讲生活，对不对？
对，其实他当时整个法国的汽车产量大概就是3000多辆，所以他其实有非常大的市场潜质的嘛，所以他们就抓紧这个契机，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指南呢 这个越来越流行，然后越来越多人喜爱。那到后来他们甚至推出了所谓的星级评鉴，然后进一步加入所谓的秘密客的一个制度哦，就是去帮他们评鉴各地的餐厅或是旅馆了。所以这个指南到今天100多年了，也在全世界各地树立了它的权威，是蛮不简单的。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最早开始是
第一期是在1900年。哇，对，你看它是很有历史的。
1900年就有第一期的米其林指南了。
对啊，
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说它可能一开始是一种汽车杂志里面的一个。
小小的
一个美食、美食介绍的附录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是
超赞。然后到1926年哦，米其林还进一步的把指南拆成红色指南、绿色指南。
对，其实绿色指南就是大家熟悉的这种景点啊，包括其实台湾也有绿色指南，而且它比较早推出，像垦丁的国家公园啊、故宫等等，都是榜上有名的这个名胜景点哦。
所以绿色指南呢就是比较像旅游书、旅游指南，对不对？然后红色指南就是专注于餐厅跟旅馆的推荐，
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米其林星级的评鉴了。
星级评鉴总共有几种等级？
其实它现在的划分的比较细，包括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星级。一般我们说米其林餐厅都是特指它的星级餐厅。
对。
那它底下的话还有两种，包括比比登、街头小吃类的，以及餐盘，就是说这些餐厅是有机会可以摘星的哦，还不错的一个等级哦。
所以，比如说以这个等地来说，一星代表在同类型餐厅中表现出众。二星代表厨艺高明，值得绕道前往。三星就是最高等级，代表这间餐厅的料理出类拔萃，非常值得专程造访。
对，所以我们说它跟观光的关系蛮密切的。像台湾的观光局委托法国来做评鉴哦。明年的话呢，连高雄跟台南也要纳入评鉴范围，相信大家也蛮期待的。
要能够纳入评鉴，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钱啊？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互惠的机制嘛。因为人家花了这么多的心力来做这样的评鉴跟考核哦。那当然我觉得是双边烘抬啦。一方面很多人确实会因为米其林去开启一场摘星之旅，所以它的确对地方的发展以及餐饮业本身的精进呢是有所注意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是一本影响全球的美食宝典，而且是从1900年诞生。那到1920年，它就已经需要付费才能够买得到。
他们一开始是免费提供了，可是后来发现大家不珍惜免费的东西，所以策略进行一些调整。
他们很早就发现这件事。
对，免费的是最不是最贵，是最低下的。OK， 是不会珍惜它。
他们真的有远见啊！你看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在这当中挣扎。
是，所以我觉得他的例子是蛮好的借鉴了。有价值的东西，人家才会尊重你。
好。大家都很有兴趣，就是秘密客的部分。
对对，
那秘密客到底是怎么？就我很多人都想当秘密客，我们怎么样可以
当？我也好想当秘密客。
我们可以当秘密客吗？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资格。其实秘密客就是非常的秘密嘛，它的制度是怎么样呢？真的是，他们的官方的一个说法是说，他们每年会派出这个，你不知道他的身份是谁，可是一般来说他都是在。比如说餐饮业或旅馆业非常资深的这些从业员哦，然后呢跟米其林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帮他们到世界各地评鉴哦。据说他们每年要住大概上百间的旅馆，然后几百间的餐厅哦。听起来很梦幻，对不对？可是每一次的入住跟用餐背后都有一份评鉴指南要完成所以我觉得也有他辛苦的地方哦，就是你要去分书。每一个餐厅跟旅馆的一些等级啊，去评价它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制度。所以很米其林为人家所诟病的一点就是说，整个评鉴制度好像也不是特别透明，那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暗箱操作的可能啊，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会不会有一些不正当的对价关系？
是的，
对不对？所以这次的旅读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前面先花点时间来把米其林的历史讲得很清楚，真的很清楚。对于就是你是那种喜欢知道一些东西，然后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可以聊出一些东西的人，真是太有帮助。例如我这个跟人家讲讲米其林，那不得了，
人家会觉得你好有知识，好有品味哦，
你好厉害，你都知道这，我们只知道是米其林跟轮胎有关。好，那接下来呢，你就会看到他们做的一个专题，叫做你不知道的米其林译文。 首先有这个，刚刚我们先讲米其林密探好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这个秘密客嘛，很多人想做秘密客，但是其实对于餐厅来说，他们最想要知道是怎么去辨别。
对，
今天我的这一群客人里面有米其林的秘密客，
好可怕哦，对对，这件事情哦。
对啊，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有好多绘声绘影的说法哦。嗯，比如说有人说这些秘密客来到餐厅之后，因为他要评鉴嘛，所以他会特别的来测试餐厅的应对方面的实力，除了这个餐饮之外，所以他们可能在用餐过程中故意这个掉了叉子，
对对 对, 对、啊，
或是使唤服务生哦，就是。让这个餐厅稍微有点为难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尺寸要拿捏的非常恰当，否则就会变成奥客。可是据说是他们评鉴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我有看那个，我看有一些电影，
哎是，
甚至那个日剧有一部讲一个米其林主厨，一个女的，然后后来去帮小朋友做营养午餐的，大家知道那一部吗？那一部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里面也都有演到，就是说。他们演的都是这样，就是说秘密客都是两个人一组，
对对，
然后可能是一男一女，有时候会伪装成情侣或者是夫妻，然后通常都一个先到一个后到，真的是这样吗？
我也想知道，这就是他秘密的地方。
你不是有写吗？
因为坊间很多传闻，我们就帮他大家整理出来哦。可是你要说，如果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套路的话，哎，那一百多年来早就被大家识破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去伪装自己的身份。那包括我们在采访一些店家就说，哎，他们真的没有感觉到自己被评鉴，哎，他什么时候来的都不晓得，
都不知道哦。
对，所以他当中到底是怎么样运作，就是很耐人寻味了。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拒绝星星的主厨。那讲到这个，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江正成啊。
对对，
那所以要讲一下拒绝星星的主厨的故事，只有他一个吗？应该也不是吧，
就是，
好几位都是。
对对，因为米其林到后来就是对很多的从业人员来说，一方面是个荣耀，一方面也是个压力啊。你想想看，那些已经站在星星高处的这些厨师们要维持这个荣誉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江正成嘛，他在新加坡开了餐厅，后来他把餐厅收结到后回台湾发展，他其实有说那个退星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觉得他过去是一个很想要成为米其林肯定的一个厨师，可是到后来他觉得他从事餐饮业的初衷是希望自己能够快乐的在这个天地里头创作，那不是为了评鉴而生。那大家另外一个很熟悉的像 Gordon 第一厨神的师傅 Marco 他也退心，他理由就更有自信了，他说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评鉴我。我们的那个门槛差太多了，所以各式各样的理由啦。可是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就是米其林对于厨师团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这种评鉴。
他们可能对于米其林就是又爱又恨，就是说我觉得你看，你要能够退星也是你要先拿到星嘛，
对对，
你要先拿到星你才有资格退，对不对？然后呢退了之后，哇，声望不减反增啦，
是，
对不对？江正成来台湾的餐厅，
对，
他有接受评鉴吗？
其实每年还是有接受评鉴，这个评鉴好像不是说单方面可以取消或什么的，当然你可以得到之后再退掉哦。
哎，那他这一间到底有没有得到啊？
你说 RAW 吗？
对啊，
有得到二星的评价。
那他没有退这个？
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现在这种东西都是锦上添花吧。
或者是说，他可能觉得他现在肉做的比在他在新加坡那时候开心。
有可能。
他也许找回初心了，找回初心了，所以这颗先不退。好，这个拒绝星星的主厨哈，所以那另外呢，还有个就是亚洲区的米其林冷知识。这个亚洲区的米其林冷知识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先来看到，我看64页，对不对？64页有亚，我来翻一下64。好，亚洲区的米其林指南，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在哪里？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
因为我去的时候有特别去找，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在一个市场里面嘛，
对，
那人又非常多，我老公又对那个东西没兴趣，他就觉得我们俩还为了这件事情吵架，
真的很值得为米其林吵架。
他觉得为什么要去这里吃这个他又不喜欢吃的东西？我说因为它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新米其林餐厅。我们请赵文来公布解答。
好，这家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哦，就是位于新加坡的了凡游记。
对，
当然我觉得有点很不幸的啦，他今年被拔星了哦。可是在连续几年当中，他都获得米其林一星的肯定。其实台北也有，在我记得在中山站的一间百货的地下街。 有他的一个算是分管分院，
有啊，他现在有啊，
有，
我也有吃。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他用100多块新台币就可以吃到主餐了。所以如果想体验一下。米其林星级不总是这么高大上啦，也有一些评价的地方。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为了这个吵架，就我最后还是没吃到，因为实在太多人了。
好，那怎么办？那改吃贵的米其林餐厅。
对，所以
好，以退为进。好，
然后你知道亚洲哪一个国家没有米其林餐厅？只有这个国家没有吗？
应该不能说没有，应该说没有三星的。
哦，没有三星。哦，对对对，讲错，没有米其林的三星，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吗？也不是吧，一定还有其他，什么柬埔寨也算一个国家。
应该是说接受米其林评鉴
的
国家当中哦，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泰国。
哦，泰国这么多美食
啊。是啊，泰式料理我们都爱吃啊，台湾也一大堆酸酸辣辣的。嗯，可是我觉得泰国的例子就体现出米其林的西方的 fine dining 的标准来到东方，来到亚洲之后产生的一些冲突。像米其林里面也很少有川菜系的这些餐厅。他们好像比较崇尚的是一种食物原味，所以即使是像泰国有这么富厚的饮食传统的地方，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家餐厅能够拿到三星。哎
呀，他们就都还有努力的空间。
是，
然后还有全球，不是全球而已，是不是全亚洲而已，是全球。
对，
拥有全世界哦，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城市是在亚洲，你知道是在哪一个城市吗？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赵文帮我们公布解答。欢迎大家回到一同去郊游，我们今天寻找亚洲米其林，在现场的是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跟赵文。赵文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哪一个城市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城市？
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它竟然能够超越米其林的发源地
法国的巴黎。
对
对
对,
对，
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邻居日本的东京。哦，
哎，真的想不到。哎，
真的想不到。而且你知道吗，今年2021年的评鉴里头啊，日本光是星级的餐厅哦，东京一地就超过了200家。
天哪！
所以如果大家有心要从事这个假以时日啦，国门开放之后想从事摘星之旅的话，我觉得日本算是一个很值得入手的一个地方哦。所以真的是想不到。
那他们的这个米其林的星级餐厅也不是都是日式的食品，对不对？日式的就是餐厅
料理。对，
他们也有很多别的国家的料理。
没错没错，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个 fine dining 的评鉴原则吧。
对，
就是只要你的食物跟整体搭配的好话，都有机会的。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当然要来看一下，就是2021的台湾米其林指南观察。刚刚其实有人提到一件事，我们之前在8月20几号米其林公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有跟一位美食家费奇，我们有聊过天。那其实有讲到，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外的评鉴员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是的，
所以其实造成今年的这个米其林的指南或是必比登，其实是会有一些跟往年不太一样的现象，对不对？
对，没有错。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台菜的表现特别的突出。那可能也就跟所谓的评鉴员因为疫情关系没办法来台有关。
所以评鉴员大部分都台湾人。
可能都是 local 的，那口味上的取向不大一样。所以这个台菜呢，就在今年的米其林评鉴当中崛起了。
还有哪些这个观察点？
比如说我觉得今年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我们颁发了这个所谓的米其林的服务奖以及绿星的餐厅奖。服务奖的用意在于说，过去米其林评鉴都是集中在所谓的后台厨师团队，可是现在呢竟然延伸到前台了。就是你如果有服务品质、服务热诚，你的这些表现也是会被米其林所肯定的。那对于这个餐饮业的建制来说，无疑更加的完整。另外就是 Green Star。那我觉得米其林发展100多年，它的评鉴也跟着整个时代趋势在做调整。它现在着重所谓的 Green Star， 就是环保啊、永续经营啊。所以这个餐厅如果在料理上能够减少它的碳足迹，然后也能够推出美味的料理，那也是米其林所奖励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是增设奖项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就是进星跟调星啦，这个是每年都一定还是会有的。那但今年我觉得可能对于台菜来说，真的是比较特别的一年。
是，
那也是拜疫情所赐啦。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口味的问题啊。你说国外的评鉴员来到台湾，他可能就是吃不惯，就
没有办法欣赏了，
没有特别对他的味啊，所以这东西是很主观呢。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米其林的评鉴，大家就是不需要以这个评鉴作为唯一的一个依归。我们应该是从中去反省，就是这些西方的评鉴来到亚洲、来到台湾之后， 跟我们在地的餐厅跟料理界产生了什么样的碰触哦。嗯，
不过说真的，就是有一家我是在之前知道这一家就是有摘星的时候，我就对他真的也蛮有兴趣。刚好你们这一次在挑选店家做介绍的时候也挑了他，那这个就是两度第二度摘下米其林二星的，在台中吧，
是的。
JL Studio 现代新加坡料理，为什么这次会特别想到要介绍它？
没想到刚刚那个同文跟我们分享你们在新加坡的经历，然后刚好介绍这个新加坡料理。因为我觉得这个餐厅非常不简单，它是这个林田耀主厨一手可以说创办的，他本身是新加坡人，而且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早期是篮球的运动员，后来因为受伤之后才投入这个餐饮业的这个营运，那也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餐厅进行了进修哦。那他当时这家餐厅在开幕的时候，原本就是想要走欧式的 fine dining 的路线，也符合大家的期待跟想象。可是在开幕前三个礼拜，他就觉得说，哇，我这样做，那我的一个独特性在哪里呢？
对，
我能不能够把我家乡的经验带到我的饮食的创作上？所以他就精心研制了，从新加坡的小吃作为灵感的基础，去发展了一系列混搭的菜系哦。所以我觉得是蛮不简单的，要很有想法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突破吧。
原来他最早在乐木。
对，就也是台中
当主厨，
所以
他的这个餐饮大家就知道，就是说还是以原本那样子的一个 fine dining 作为基调，
是的。
但是最大就是他加入了新加坡料理的灵魂，
对。
所以那个其实是你知道蛮冲突的。我昨天有看你们介绍几道菜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很难想象。
对，真的很难想象。
我看你们的文字，看你们的照片，我都很难想象它入口是什么滋味。
这真的要去吃一下。
对，比如说他说什么是现代新加坡料理，干的乐沙，这道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想到乐沙，它都是以一个
汤汤水水
的形态出现的，
吃面啊，沾面包都可以。
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主厨在料理的过程，包括我们这期的封面也是以 JL Studio 的菜色作为封面，就看起来好清淡哦。没想到它是来自于南洋的口味哦，它用了台湾人不熟悉的食材臭豆，
是这个绿色就是臭豆吗？
对对对，
因为我真的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
他还用牛奶煮过，就是让这个味道能够更加的柔顺哦。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他们。
那这个白色是什么？我昨天看这张照片看超久，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白色这个很像翅膀的是什么？
是薯片，它是透过这个压制之后重新这个塑形的这个一个薯片。
好漂亮哎、
欸！对啊，它有艺术感、哦。
它真的是太美了，就像一幅画。你这个挂在，你把它印出来挂在墙上，人家都会以为这是哪个艺术家的创作。
我们就把它当封面了，所以真的是
对。
所以我们说色香味，色香味嘛。
对，
在视觉上先让大家饱了一半。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一张哈，这个也是有够美，就是跟这个臭豆的这个料理，
我看一下，这个是豆爽，
豆爽，对，豆爽，这也是新加坡的料理，
它是用绿豆去做的，台湾也有，好像叫绿豆蒜嘛，可是它透过一些这个精致的摆盘之后，它呈现出来的感觉感受就不一样，等于把街头的一些小吃提升到另外一个艺术的层次，
它看起来像一个洞一样，
像一个好像一个透明的泡泡里头埋了好多的秘密这样子。
对
对, 對,
對，那它是凉的吗？它吃起来是凉的吗？
对，
太美了，真的太美。它看起来其实像一个水晶指阵
啊，对
对对，对不对？看起来像一个水晶指阵哦，你是不知道从哪里吃起。那这个干的乐沙是这个，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它到底哪里？它是，但这个是盘子吗？
对，是盘子。
那乐沙在哪里啊？
它把那个味道收进它的食材里头了，
所以它乐沙不用汤的方式来呈现，
对。
但它把乐沙的味道完全做进去，比如说我们很常吃乐沙是海鲜乐沙，
是的，是的，
就是乐沙然后里面会有
海鲜料、
海鲜啊、鱼啊、虾呀、花枝。啊，这些，可是这里也有一只虾，那他就是把乐沙弄到那个虾里面的味道。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这些厨师真的很有想法，他不是把新加坡的料理整个端过来，
对，
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创意。
对，好，那再来介绍一家，这个也在台中，
对，也在台中。
你们对台中有偏好，还是
因为我是台中人嘛？
难怪有私心，但不过今年台中特多。
台中特多，
对，
包括比比登的推荐哦。
好，所以我们介绍一家米其林的，再介绍一家评价叫比较平价的比比登。这间陈明统矿肉饭，台中人大概都知道了。
没错，他就在台中火车站后站那边哦。那这家也是开了超过半个世纪以上哦。那我们去的时候呢，老板娘也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得奖，是人家打电话恭喜他，他才知道，哦，我得奖，我得到米其林的比比登小吃推荐。他们家主要就是以矿肉饭哦，当然我知道北部跟南部对矿肉的称法好像不太一样，什么乳肉饭啊，什么肉燥饭啊，
没有啦，一整块的还是矿肉，
才叫矿肉嘛，
矿肉跟控肉，它会两个不同，只一个是这个嘛，
对，
一个火在一个空控肉啊，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陈明统他们用的是一个火在一个广，
对，是矿肉，他们是一整块的哦。那卤的时候有一些特殊地方哦，比如说他们用这个陶瓮去卤，而且底下是放甘蔗。那他有说他们的猪肉是温体猪，所以不用加什么八角那些香料哦。所以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他们料理的用心了。
三位一体肉饭菜啊，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陈明统矿肉饭，台中人都知道啦，因为我先生也是台中人。
真的？那他是他喜欢的料理吗？
他们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但是这间应该真的是老台中人，
对。
然后他的店你看就是这样小小一间。
就是我们街头会看到的小吃摊吧。
所以比比登的推荐，它是只看口味吗？
比比登它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规定，以台北来说，它是要在1000块台币以内吃到三道料理，这才符合他们的所谓的比比登的精神。
那很容易啊，
很容易，
在台湾很容易啊，小吃都可以啊。
是啦是啦，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好吃吧。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看，因为陈明统就是这种非常传统几十年的这种小小一家，然后旧旧的店。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比比登的评鉴里面就真的只有风味跟价格，没有包括你周遭的环境这些不会加入来评鉴。
米其林的评鉴都是号称是以食物为本体啦，但是有没有一些？但是我们吃饭总是会受到周边的影响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回归到料理本身哦。
好，因为时间也不多了，但我们要讲的其实大部分都讲完。那有没有就是今天，如果我觉得你们这一期就会让很多人流口水，那在看这一期你们做的这个主题的时候，还可以有什么可以观察的？
我们这次呢很辛苦的收集了14家亚洲的餐厅哦，大家可以参阅，将来可以作为一个出国旅游时候的这个目的地啦。
你知道现在就有梦最美了，
希望哦，大家赶快去打疫苗，拜托。
然后重点就是说，就是说你现在出不去，但是你看看这个，你也会觉得心满意足。就等到有一天，你知道人就是要有梦想在，对不对？
是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甘兆文，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10月号的旅读，很棒，谢谢。